典讲台，
司布真讲道集。
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，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，特别有讲道能力。
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，认识真理，思想真理，活出真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听经典讲台，我是骆云秀。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司布真牧师，他在1858年5月23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。讲道的题目是仰望耶稣，欢迎收听。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。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，他们的脸必不蒙羞。诗篇34篇5节。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，他们的脸必不蒙羞。诗篇34篇5节。今天这节经文从上下关联来看，我们可以了解这里的代名词他是指前一节经文当中的主耶和华。所以这一句经文就是凡仰望主耶和华的便有光荣。便有光荣直译是便得光照。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按着耶和华神他本来的样子仰望他，却又能够在他里面找到任何安慰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。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，绝对的神无法带给一颗忧伤的心任何安慰。我们确实可以仰望他，但是却会瞎眼，因为神的光芒令人无法忍受，正如凡人的眼睛没有办法直视太阳一样，任何人也没有办法仰望神而得到光明，因为神的光耀会灼伤人的眼睛，使他永远失明。因此，唯一能够让人看见神的方式，就是透过中保耶稣基督。我的心思找不到安慰，直到我看见肉身的神。当神将他的荣耀遮掩在人性之中的时候，那时我们才能定睛仰望他。因此，他降卑来到我们中间，让我们用贫乏而有限的智力也能够了解他，并且能够紧紧抓住他。也因此，今天我将用这一节我认为非常合理的经文，让大家能够更多认识我们的神耶和华和救世主耶稣基督。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，因为当我们仰望那位在主耶稣基督里向我们启示的神，看见神性在那位道成肉身，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被本丢比拉多钉死的耶稣身上显明出来时，我们就确实看见了那一位能够使我们的心被光照，并且使我们苏醒的灵也得着安慰亮光的那一位神。今天为了要说明我要讲的经文，首先我要邀请你们来注视耶稣基督在地上的生命，并且我盼望在你们当中有人能够因此得到光照。接着我们要注视他在十字架上的情景，然后我们要注视他的复活，并且注视到为我们代求的他，最后我们要注视在他第二次降临中的他。也许当我们用虔诚的眼光来仰望他的时候， 这节经文就会在我们的经历中应验出来。这才是真理的最佳印证，就是当我们在自己的心中证明它是真实的时候，我们要仰望它，我们就必得光照。第一点，首先，我们要注视耶稣基督在地上的生命。在此处，忧虑的圣徒可以找到最能够带给他亮光的东西。在耶稣基督的榜样里，在他的忍耐和承受的苦难中，都有荣耀的星辰能够照亮你们苦难夜空的黑暗。到这里来吧，神的儿女们，无论你们现在处于面临什么苦难，不管它是世俗的还是属灵的，你们都将在耶稣基督的生命和他的苦难中找到足够的鼓励和安慰。只要圣灵现在开启你们的眼睛，使你们来仰望他。我想在我的会众当中，必定有人正深陷在贫困的深渊里。你是辛劳工作的儿女，靠着额头的汗水才得以糊口。压迫的重轭磨伤了你的颈项。也许此刻你正遭受着极度饥饿的折磨。你虽然人在神的殿中，但是却饱受着饥饿的痛苦。你的身体在抱怨，因为你感到自己被压得快要透不过气来了。这位在基督里受苦的弟兄啊，仰望他吧，来仰望他，你就必得光照。你为何抱怨缺乏与困苦、试探或苦楚呢？主已经告诉你不会少。得救的子民，我们从他的话语明了，要经历许多患难，才能够跟随他们的主。看他在旷野那里，他禁食了40昼夜，忍受饥饿，又看到他步履疲惫地走在路上，后来因着口渴来到叙加井旁的畜栏边坐下。这位荣耀之主，手中掌管云彩的主宰，竟然对一个妇人说，请给我水喝。而仆人岂能够高过主人呢？学生岂能够高过先生呢？如果连主他都遭受饥饿、口渴和赤身露体，哦，贫困的继承人啊，请鼓舞振奋。你在这一切的境遇当中都与主有份，你也与他同受苦难，因此你已经得着安慰，并且请仰望他，你就必得光照。或许你的麻烦是属于另外一个阶层，你今天来到这里是因为遭受到毒蛇的分叉舌头，也就是诽谤的折磨。你的人格虽然在神的面前是纯正无瑕，但是在人的面前却似乎丧失殆尽，因为那恶劣的诽谤正试图夺走比你生命更珍贵的东西，也就是你的人格和名誉。你今日心中充满痛苦，如同喝了苦艾酒而醉了，因为你被控告了那些你心中深恶痛绝、从来未曾做过的恶事。来吧，你这悲痛的孩子，这的确是一次重击。贫穷就像所罗门的鞭子，但诽谤就有如罗波安的蝎子。陷入贫穷的深渊，好比伤在你的小指头上，但是遭受诽谤，就像被重击打在你的腰间。但是在这一切当中，你可以从基督得着安慰。来仰望他吧，你就必得光照。万王之王也曾经被说是撒玛利亚人，他们有人说他被鬼附了，而且是个疯子。然而他有无限的智慧，虽然被人污指为疯狂，他不是一向纯全而圣洁吗？ 难道他们没说他是罪汉和贪酒之徒吗？他是父神荣耀的儿子，然而他们却说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的。因此，来吧，可怜的被毁谤者，擦干你的眼泪吧。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，何况他的家人呢？如果人们尊崇他，那么你或许会期待人们也会尊崇你。但是，他们既然嘲弄了他，夺走了他的荣耀和品格，那么你就不要羞于承受责备和侮辱，因为他与你同在，他背负着他的十字架走在你的面前，而那个十字架远比你的还要更重，所以要仰望他，你就必得光照。但是我又听见了另外有人说，唉，我的痛苦比这两种更糟，我既不是因着被人毁谤而受伤，也不是因为贫穷而感到负担。先生啊，是因为神的手沉重地压在了我的身上，他让我想起我的罪，他已经挪走了他的面光，不再光照我。我曾经信靠过他，并且能够确信自己可以得着天家的产业，但现在我却被压得抬不起头来，他把我举起又重重地摔下，他就像是那摔跤手把我高高举起，却只是为了要用更大的力量把我重摔在地上。我全身的骨头都疼痛不堪，我的心灵也因痛苦而融化了。来吧，受到试炼的弟兄啊，仰望他就必得光照。不要再为自己的痛苦呻吟，而要跟我一起来仰望他，若你可以的话。你有看过那橄榄园吗？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，地面结了硬霜，踩在脚下发出那清脆的裂声。就在那黑暗的橄榄园中，你的主跪在那里，听听他的声音，你能够明白他的呻吟所透露出来的乐音和他的叹息所蕴含的意义吗？当然，你的悲伤绝对不会比他所承受的更加沉重。那时候，他的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，并且染红了地面。说说看，你所遭遇的征战有比他更大吗？如果他必须要与黑暗的权势征战，那么你也要做好这样的准备。看看他在最后极其痛苦的庄严时刻，听他呼喊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当你听到这些话时，不要抱怨仿佛你遇到了什么奇怪的事情，好像你必须要加入他的拉玛萨巴各大尼的景况一样，必须流出几滴像他所流的血汗。凡仰望他的便得光照。但这里也可能有人受到别人极度的迫害，他会说，啊，我无法安心地信奉我的宗教，我的朋友们都反对我，我为了基督的缘故被人嘲笑，被人捉弄，被人辱骂。来吧，基督徒，不要害怕这一切，而要仰望他，就必得光照。你记得他们是怎样逼迫主耶稣的吗？哦，请你回想他所遭受的羞辱和吐唾沫，被人拔头发，被兵丁辱骂。请你再想想那可怕的街头游行，每一个人都对他发出轻蔑的嘘声，甚至连要和他一起被钉十字架的人也在辱骂他。你受到的待遇会比他还要糟糕吗？我想这就足以让你再一次披上盔甲继续征战下去了。 你何必因为像主一样受到侮辱而感到羞愧呢？正是这样的思想鼓舞了从前的殉道者，使他们得到安慰。那些曾经浴血奋战的人，知道他们将要赢得那血红色的冠冕，那一顶殉教的红宝石王冠，因此他们坚忍到底，如同看见了那位看不见的神，因为这个信念永远带给他们激励和安慰。他们记得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，你们要思想，免得疲倦灰心。他们与罪恶相争，甚至到流血的地步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主早已如此行，而主的榜样确实安慰了他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相信如果我们可以更多的仰望基督，我们的苦难就不会变得如此黑暗了。在深夜里仰望基督，将能够使乌黑的天空变得清朗。当黑暗变得浓厚，好像笼罩埃及的黑暗一样，那种黑暗可以感觉得到，就像实心的黑檀木柱一样。即使在那样的时刻，只要仰望耶稣，就会像看见一道明亮的闪电，给人带来希望的真光，同样的耀眼，但却没有那么的短暂。只要望他一眼，就足以支撑我们一路上所有的劳苦。有了他声音的激励，有了他力量的鼓舞，我们就能够预备好去行事，去受苦，甚至像他那样去面对死亡。只要他与我们同在，直到最后。这就是我们第一点所要阐述的。我们相信你们那些疲惫的基督徒都不会忘记，仰望他就必得光照。第二点，现在我要请你们来看一个更凄凉的景象。但是奇妙的，当这个景象越是黑暗，对我们来说却越显明亮。救主越是深入苦难的深渊，他为我们带回来的珍珠也就越加的光辉。他所受的悲伤越大，我们的喜乐就越大。他所受的羞辱越深，我们的荣耀也就越加明亮。来吧，这一次我将邀请贫穷、怀疑、颤抖的罪人和圣徒都跟我来。现在就来到加略山的十字架之前，在耶路撒冷城门外的一座小山顶之上，那里是普通罪犯通常被处决的地方，有如耶路撒冷的泰伯恩刑场。那里矗立着三个十字架，而最中间的位置是预留给人们公认最可恶的罪犯。看啊，他们已经把他钉上了十字架。这位生命与荣耀之主，连天使都乐意将荣耀倒在他的脚前，但那些人却将他钉在十字架上。他悬挂在半空中，垂死，流血，他的口干渴，并且发出呼喊。他们拿醋要给他喝，把他塞进了他的口中。他正在承受痛苦，需要有人同情，然而他们却戏弄他，并且说他杀了别人，却不能救自己呀。他们错误地引用了他的话，他们现在向他挑衅，要他拆毁圣殿，并且在三日之内重建。但是当这件事情正在应验的时候，他们却讥笑他无能为力，不能够完成这事。现在请看他，在即将拉起帷幕，掩盖住那至为黑暗，使人难以直视的痛苦之前，现在就来看他吧。你可曾见过有哪一张脸像他那样的被毁伤？有哪一颗心像他承受 那样大的痛苦？有哪一双眼睛像他那样充满着苦难的痛苦，有如烈焰般在燃烧呢？来看看他吧，现在就来看他。这时日头也遮掩，不忍再看他。大地震动，死者复活，他所承受恐怖的苦难震动了大地。他死了，罪人的朋友死了。我们邀请你们来观看这一幕，为了要使你们可以得着光照。今天你有什么疑惑呢？无论是什么，都能够在这里找到仁慈而温柔的答案，借着仰望十字架上的基督。也许你今日来到这里是在怀疑神的怜悯，那就请你看看十字架上的基督吧。你还能够怀疑吗？若神不是充满怜悯并有丰盛的慈爱，难道他会赐下他的儿子来为我们流血和受死吗？你认为天父会将他心爱的儿子从他的心中割舍，并且让他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受极尽羞辱的死亡，而这位天父却又是一个冷酷无情没有怜悯的神吗？神禁止这种不敬的想法。若不是神的心中有怜悯，否则在加略山上根本就不会有十字架。但是你会怀疑神是否有能力拯救呢？今天你是否在心中自问，神怎么会赦免像我这样的大罪人呢？哦，罪人啊，请看那里，请看那已经完成的伟大赎罪和已经付出的极致赎价。你认为他的宝血没有能力赦罪并且称人为义吗？的确，若是没有十字架，这个问题还真是无法回答。神怎能够既是公义的，又要称不敬虔的人为义呢？但是请看那位流血的代赎替身。要知道，神已经接受了他的受苦，作为一切信徒罪债等值的偿还。那么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请让你的心灵想想看，基督的血难道不足以让神证明他的公义，同时又足以怜悯罪人吗？不过我知道你会说，我并不怀疑他一般性的慈爱，也不怀疑他赦罪的大能，我怀疑的是他赦免我的意愿。那么现在我恳求你，奉那位曾经死过而又复活之人的名，今天不要再看你自己的内心，想要寻求这个难题的答案。不要坐下来思想自己的罪，那些罪已经把你带入险境，他们无法使你脱离危险。你能得着最好的答案就在十字架之下。当你回到家中，坐下来安静地深思半个小时，坐在十字架之下默想那一位垂死的救主。到时候我就要挑战你还会不会说，我怀疑他是否爱我。仰望基督就会生出信心，除非你看见基督，否则你无法相信他。而如果你仰望他，你就会知道他有能力拯救，你将会了解他的慈爱，而且一旦你看见他，就不会再怀疑他。华兹博士曾经说过，若万国都知道他的价值，那么全世界肯定也会爱他。如果我换一个方式来解读，我相信也是完全正确的。若万国都知道他的价值，那么全世界肯定也会信靠他。哦，愿你们现在就来仰望他，这样你们的疑惑很快就会消除了，因为没有什么 能够比注视流血和垂死的主，那双充满慈爱的眼睛更能够如此迅速地消除所有的疑惑与恐惧。又有人说，唉，但我的怀疑是关于我自己的得救，我没有办法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圣洁啊。也有人说，我已经很努力地想要除掉所有的罪，但是我无能为力。我已经很努力地要过一个没有邪恶思想也没有犯罪行为的生活，但是我仍然发现我的心比万物都诡诈，我离开了神。像我这样的人肯定是无法得救的。且慢，你只要仰望他就必得光照。你为何还在看着自己呢？一个罪人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关乎他自己，而是关乎基督。你所要做的是来到基督的面前，带着病痛、疲乏与心灵的症状，求基督来医治你。你不是先成为自己的医生，然后再去找基督，而是照着你现在的样子去找他。你唯一的拯救就是完全的、单纯的，并且毫无隐瞒的信靠基督。正如我有时说的，要让基督成为你盼望的唯一柱石，绝对不用其他东西来支撑着他。他有能力救你，他也愿意救你。他对你唯一的要求就是信靠他。至于你的好行为，那是之后的事情，那是圣灵的果子。你首先要做的并不是去行善，而是要相信，仰望耶稣，并且唯独信靠他。不要再看着自己了，这样完全是错的。我们所有的疑惑与恐惧都源于此，我们把目光转错了方向。请你再一次仰望十字架吧，就像那可怜的强盗临死前所做的，他说，主啊，当你进入你的国度时，请记得我。你们也当这样做。
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。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，经典 at 良友 .net。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您注明经典，我们就收到了。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。
以上就是司布真牧师《仰望耶稣》这篇讲到的上半段内容。欢迎您下一次继续收听经典讲台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。
罗马书10:17教导我们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、行道并为主传道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我们下次见。